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拌，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拌。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第十一章工作的新指南。其实上一次呢我们聊到一些话题，不过呢我发现我漏掉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啊，
就是提摩太·凯勒牧师呢在前面也提到了一个叫做不同的指引啊。所谓的指引呢，我觉得很像是这个职场手册哈。我们需要拿一个职场手册，然后进入职场，在职场当中来发光作盐哈。
不管是职场还是哪里，我都想要一本手册。
手册，
对，
对，
因为呢，人生这么久，
嗯，
经常被指正，
嗯，
一会儿说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心里就会想，那你给我一个指导啊，就是在我没犯错之前，就给我一个指引。
嗯，所以你现在有了吗？
有时候还是没有。
我觉得今天这个内容就是不同的指引。这里他其实一开篇呢，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就这样说，他说很多人认为呢，信仰和属灵生命呢是由信条、道德行为和属灵经历组成的。当提到上帝的道德罗盘啊，这个罗盘就是指引方向的嘛哈。那么提到道德罗盘的时候，人们通常会想到道德规章制度，一种呢来自上帝的人生指导手册。圣经也的确为基督徒提供了实用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边界，指示我们哪些行为应当完全避免。如果这就是上帝给予我们的一切，虽然有用却未免不足，因为有一个范畴我们尚未涉及，就是智慧。他接着就说呢，从圣经来看呢，智慧不仅仅是服从上帝的道德准则，它是在道德准则十之八九没有预备明确答案时依然知道如何去行。
这个解决了我刚才的问题了。
对，
就是我通常都渴望一个准则，就是可以直接拿来用的。
对对。
可是呢，从来都没有想过怎么样去思想，
嗯，
用智慧去思想。
对，而且呢，他接着说，圣经的律法并没有告诉我们应当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是否应该继续求学，和谁结婚交友，是直言不讳还是保持缄默，是成交还是放弃，但错误的决定可能会毁掉我们的一生。我就想到啊，就是很多时候基督徒们会说，哎呀，圣经就是我们的人生说明书。
没错，
这么说当然没错。
对，没问题。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圣经这个说明书啊，它还少了一个核心，或者说我们不能以它作为完整的说明书。
嗯，
就好像我过去啊，我会买过一些书，是工具书，就是学一些技术的技巧的，比如说像一些乐器的书，那通常它会附赠一张光盘。
嗯，
就是这个课程本身呢，
实操，
它有实操也有演练，就是它告诉你比如说乐器啊，你的手型怎么样啊，你的指法怎么样啊，它会具体的告诉你。那个光盘里边的内容它可能就是视频，有一个真人在演示的，甚至可能会提醒你有一些你需要规避掉的错误。那我认为如果那本书少了这张光盘，那么它能够达到的教学目的就会少了很大的一部分。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在圣经作为人类的说明书的这个基础之上，如果我们缺少了跟神之间的关系，缺少了圣灵的带领，那我认为也只是停留在一种字句上面的行为。
对，就是工具书嘛，就你刚刚说的，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相信圣经的真理
啊哈，
但是他们不相信上帝。
那对，
就是他们相信那个道理，我可以去遵循，
说的不错，
但是我不想去敬拜这个上帝。
嗯，
那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呢？那肯定是不是嘛？
当然不是
啊。对。
但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去聊说谁是不是信上帝的人，而是说这个智慧，
对，
这个应该怎么去获得它。
嗯，
就是我们是不是需要天天跪在上帝面前求，好像当初的这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一样， 就是当上帝问他你要什么，然后所罗门说我要智慧，就是不是要这样子呢？
我觉得这也得要，也得天天求
啊，是。
我就有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感觉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嗯，
就是在我近二十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感觉我骑着电动车，然后在上下班的路上，我就感觉我怎么感觉我这个以往以来这么愚蠢
啊。
然后我就求，我说求神赐给我智慧。
嗯，
然后我每一次上下班，我都在祷告，我求求神给我智慧。然后我就感觉从那以后，我确实开窍了不少。
嗯，
然后我最近又发现，我好像我还是很愚蠢，有几年没求了，感觉那一段时间，自我感觉良好啊。然后有一段时间没求了，然后感觉最近又是很愚蠢。
嗯。
我又在求，
嗯，
感觉又开窍了一点，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求还是一定得求，但是也得把它实行下来，
嗯，
就是向上索取是一方面，神一定会赐，然后赐下来之后也得操练，
嗯嗯，
我觉得智慧是需要不断的去操练，然后也需要不断提高的，
嗯
嗯，对我来说就是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有一个定海神针之后就去做判断。哪个更有智慧，哪个没有，但也是我觉得，嗯，就是得看前提，就是你的这个价值观是什么，
嗯，
然后才能做出符合神的这个智慧。
明白，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参考的方式，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就是很蠢的，
嗯，
除非啊，我是说除非我们到神的面前，否则从人性的角度我们是很难承认自己很蠢的，我们总会觉得我还不错的，就算我们其实经历一些失败，我们也会找一些理由，哎，我总比那个谁谁谁强吧，对，就是似乎呢我们想尽一切的办法把自己抬高到一个位置，但事实上呢我们的生命的真相就是我们都是愚拙的人。那么这个愚拙呢，就不光是说我处理某一些具体的事情上面是不是有智慧了，最起码有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位真神你却不认识他，你跟他没有关系，这个就是最大的愚拙了。所以回到我们今天我们要说这种不同的指引的时候呢，我觉得真的就好像刚刚 Mary 分享的一样，就是我们的信仰会不会推动你以及啊我们的生活的现状会不会推动你不断的去要去寻求神啊，甚至说我们可能都不是叫跟神去要智慧啊，
嗯，
就是单纯的寻求神的心意啊。当然我觉得这要避免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嗯，
好像我们该尽的力我们不去尽，
嗯，
我们该做的事该下的决定我们不去下，好像说哎呀神啊你来吧，
交给你了，
对，就是交给神了，嗯，我过去听过一种祷告，说神啊这件事儿我向你祷告了，就我向你交托了，你来负责啊。
嗯，
那我又常常我会觉得疑惑，就是神怎么负责呢？就是如果说神没有成就这个事儿的话，算不算神负责了呢？
嗯，
还是在我们的印象里边我们就觉得这个事儿一定得成了才证明神干涉了，神负责了呢？所以你会发现就是类似于刚刚 Mary 所提到的，就是你背后的那个动机，你的想法，你的立场，你的出发点是什么样的，你才能够更加的靠近就是神给你那个智慧的指引。
嗯，
因为我们在圣经当中其实看到很多什么呢，就是人靠自己的心意去行事的，有一些事情呢是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有一些事情呢很明显没有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我觉得非常典型的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那明明呢他需要等着撒母耳来献祭的，
嗯，
他忍不住了，等不了了啊，觉得我现在就得献完祭我就怎么样，那他轻忽了这个献祭的次序，其实说白了就是他对神不敬畏嘛，
对
对，
或者说他不够认识上帝。
对，
其实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在这里也讲到了，就是说怎样变得有智慧并做出正确的决定，
嗯，
他是从圣经当中去总结的，
是
他说首先我们不能只相信上帝，更需要认识他，
嗯，
他后面讲到的我可以把这三个都读一读给大家。他说其次是我们必须认识自己，很多糟糕的决定都出于我们未能正确的认识自己和自我能力的边界， 第三个是从经验中学习智慧，愚昧的心被偶像蒙蔽，看不到真相，就无法从经验中学习。那他说到的这前面两个方面，一个是更认识上帝，第二个是必须更认识自己。
嗯，
我自己是有很切身的体会的。
嗯，
就我之前也在想，就是为什么农村教会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以前在农村教会长的，还有我的家人，就是我们也觉得我们相信上帝，
是，
可是呢我们却在生活在人生处理问题上面并没有显出多么有智慧。
嗯，
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跟别人好像没有太多的区别，除了我们心里说我们相信上帝，我们在有些事情行为上跟别人要有区别，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就是人家真的是看你不一样的那种感觉。那我就觉得真的是我们不够认识上帝，就包括到现在我的父母他们知识水平也有限吧，我也觉得比较难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更认识上帝。当然就是多少有一点积累，但是我这样去想以前的一些状态啊，就是因为不认识上帝。比如说我们不认识上帝他是掌管所有的，我们只看见自己的有限。
嗯，
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努力改变我们的现状，甚至我们会像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一样，他们做的事情我们也去做，是为了改变我们的现状。那后来我进入到家庭教会，我看见很多人他们对上帝的那个信心，还有后来在不断的认识上帝的时候，就发现哎，其实我可以做的决定和我可以活出来不一样的状态，都是因为我对神的属性更多的认识了，也更多的见识了上帝他的一些作为。
嗯，很认同刚刚冰燕所列举的这两个点呢，就是对于上帝的认识以及对自我的认识。那说到对上帝的认识呢，我们说的尽可能简单一点，就是我们不只是知道上帝叫什么。
嗯，
因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其实上帝是没有名字的。当摩西问到上帝的时候，上帝只是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今天之所以基督徒称耶和华上帝，也都是因为那个自有拥有那个词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它被翻译成亚威，那慢慢的转化就变成了耶和华这个名字。那么当然认识上帝也包括对上帝的作为、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心意，尤其是对人的心意，这所有的东西加起来，你会发现你跟上帝的关系就开始不一样了。我想到一个故事，过去有一个人呢，他说他一辈子是相信上帝的，但是突然有一天呢，他所在的地方发了大的洪水，然后呢，他就一直在祷告，求上帝来救他。过了一会儿呢，他在水里挣扎的时候，有一艘小船来，来跟他招手说，来来来，我把你救上来，你快点上来吧。这个人就拒绝了，他说，我的上帝会来救我的。
嗯，
又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艘大船，说，哎，我们把你救上来吧。他说，不，我的上帝会来救我的。第三次呢，有一架直升机，看到他要救他，他还是拒绝了。然后就是他说，我的上帝会来救我的。等他后来被淹死了，他见到了上帝，就问他，你为什么不来救我？
嗯，
上帝说，我派了三拨人去救你。当然这是一个故事，但我觉得其实可能真实的就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
是的，
每当我们遇到一些环境的时候，我们以为上帝无动于衷，我们以为上帝袖手旁观，但事实上我们根本不了解，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上帝他又什么样的作为，是怎么样的参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约翰福音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位主充充满满地住在我们的中间，包括我们也知道圣灵也作为保惠师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透过对上帝的认识，其实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就是回应到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所提到那个点，就是更好的发现上帝的爱，更好的看见上帝的作为。
嗯，
那么至于对自己的认识，那就更不要讲了。
是，
尤其是当我们自以为自己做得不错的时候，那恰恰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软弱的时候，甚至是犯罪的时候。
对，我想起昨天才跟姐妹一起谈论一些事情，我们都总结说， 我们向神求的改变环境也好，改变身边的人也好，最后神做了，但是改变的是我们自己。
我爸有在讲道的时候讲过一个例子，有没有发现你越祷告求什么，你就会发现本来你的环境很平稳，等你一祷告然后环境更难了。然后比如说你祷告的时候求忍耐，不求的时候还好，然后一求了之后那个感觉好像更困难了，
对对对，
然后更烦躁了，然后更多的事情来了，
是，
然后就发现其实那个忍耐或者某一种品质或者求的某一种东西，不是像一种就是给一个东西直接给你了，
是的是的，
而是通过不断的这个磨练你，然后让你就是自发出来忍耐。
对对对对对，当然我们道理都明白的，而且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会求忍耐呢？为什么我们会求虚心呢？为什么我们会求我要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呢？那还不是因为圣经写了嘛，虚心的人有福了，对吧？就是可能我们起初我们的动机和目标就是觉得我要做一个讨神喜欢的人，然后呢我觉得哎呀，只要我有了这些品质，我是不是都讨神喜欢了，
又能胜过现在的环境。
对，然后呢神说确实你如果这样子的我就确实喜欢，那接下来呢就开始、就进入一个训练场了。那这个训练的过程坦白说实在是不容易的。那为什么每次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常常会被一些人的经历而感动？比如说我常常想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来说，就是从他们的经历来讲呢，我们一旦把自己设身处地的放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大概都死几百遍了吧，对吧？因为首先第一个，我们很有可能在那个狮子坑和火窑还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已经服软了，就对吧，就是哎呀，就是不往那边拜嘛，对不对？不就是吃这个王送来的东西嘛，这有什么？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常常看见的这些神迹呢都发生在一些不太容易的环境里面。
对，
我们如果想要经历神迹，那你想不想落入困境中？
对对对，
神才有机会把你解救出来。
就当然我觉得其实神不是好像戏耍我们一样，随意的把我们放在某一个地方，其实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不求神也会加给我们，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神要救我们嘛。
又或者说我们本来就已经因着罪落入了这个世界的
对
困局里面了。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说今天我们面对这种认识自己认识神的这件事儿上，我们反而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只不过呢，这绝对不是说我们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啊，每天我就跪在那儿，或者我就坐在那儿想，哎呀，我自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神怎么样怎么样就够了的。就是其实神是常常更多的时候是借着环境启示我们的。对，我就想到那个《恋我欲经》那首歌副歌，他说的是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是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就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基督徒来说就是一个终极的智慧了。就是当我们不去看我们的环境，不去看自己的感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哦，原来神他以他自己的丰盛，以他自己的全部来填补我们一切的需要。那当然呢，其实在提摩太·凯勒牧师的建议里边还有一点就是特别提到说叫从经验中学习智慧，这个点呢我想到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失败乃成功之母。过去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甚至产生了反感，凭什么我就非得在失败当中学习成功呢？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对，我觉得从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提出的这个从经验中学习来看呢，这句话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失败。
对对对，
他重点是强调了那个经验。
是的，就是你不失败呢，你就不知道自己的不足。
对，就是你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经验，可能你很难成功。是这个意思。
对。那接着我们其实可以看一看在后边的提摩太·凯勒牧师呢，他也特别的提到了一个概念，他在讲到说基督徒的一个状态是什么的时候呢，尤其他说的基督徒不应是冷酷无情的，他们以公平公正充满爱心乐于助人闻名，他们富有同情心，总是乐于饶恕与和解，他们不愿施行报复，少有假冒为善，怨恨苦毒。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时间关注的是什么吗？ 提摩太凯勒牧师在这里用的是他们，
哦，
他用的不是我们，
嗯，
他用的不是咱们，
有意思。
我第一时间发现，其实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基督徒可以操练出那种谦卑的生命，就是你在凡事上
觉得我自己还没有达到，
对，就是他用的是他们，就是真正的基督徒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想想我自己可能不是，但是有时候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更容易说的就是，哎，我们基督徒怎么怎么样。
嗯，对。
当然他在这里所列举的这些很具体的案例，我相信其实当我们回顾思想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时候，其实不难发现这都是神的教导。
嗯，
但是这些教导本身在起初可能并没有以一个非常明显的，好像这里所说的这种特别显著的状态，这种表现呈现的。我相信每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他可能是在生命历练的过程当中，他就自然而然的显露出这些特质，甚至这些特质还是别人帮你总结出来的，并不是我自己说，对吧？你看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对吧，我不是冷酷无情的
一种自然的流露。
对，而且这种自然的流露它是包含在无论我们是工作上，我们是生活中，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无论是哪个方面，我们可能都能够体现得出来的。而且在这一章的后面的部分呢，我就更注意了解提摩太凯勒牧师把我们引向一个点，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并不能得到一些非常精准的指示，你应该做什么工作，你应该跟什么样的人相处。但是基督徒真正需要关心的就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而当我们回归到上帝的心意本身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上帝是非常看重关系的。
是
啊，看重人与他的关系。首先第一点呢，从圣经的启示来看，上帝造这个世界造人的时候，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都是非常融洽的。但是因为罪的原因呢，这一切都遭到了破坏，所以神设立救赎的目的就是要恢复这个关系。
嗯，
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作为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作为职场当中的人，我们在关系这上面有过怎么样的努力？啊，也许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不是去做关怀的，我不是做社区服务的，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在关系上做什么。但其实呢，我觉得这一点呢，恰恰是值得我们更深入的思考。哪怕你的工作可能跟人没有交流，
嗯，
那你怎么透过你的工作去祝福别人的关系呢？
嗯，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一种挑战，但是这个挑战本身呢，你会发现，尤其在现代的社会当中，我发现很多的人他所处的环境就是不知不觉的就会发生一些冲突矛盾。
嗯，
而且这些冲突矛盾在很多人看来都是很正常的。比如说大家一致的都认为现在的婚姻状况不可信，大家都认为啊，人与人之间好像没有真正的信任。
嗯，
无论我们签多少份合同都没有用的那种。但是我们处在这个世上，我们究竟要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还是我们觉得啊，我认同你这个观点啊，婚姻不可信，或者说关系不可信，又或者说我们能够活出一些另外的一种状态，
嗯，
是让人看见哦，原来你的婚姻或者是你的家庭又或者是其他，好像能够给大家一种可以相信的理由，而因为你的这种表现和这种影响，也使人可以更加靠近上帝的心意。
嗯，
所以我常常想到比如说冰燕虽然在家里面带孩子，对现在的主流的思想来说大概不是很积极的一个状态。
你要有自己的收入。
对，
现在很多的小视频都告诉你，即使你做全职妈妈也要有自己的收入。
嗯，
不然你就没有话语权。
对，
不然你就没有地位，就引发焦虑吧。
对，然后呢，你焦虑过吗？
我没有，不过我很感恩是我们家先生他没有给我这方面的忧虑。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人确实就是在婚姻关系里面他们没有得到那个安全感，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
对，但就像李诺刚刚提醒的，那我们要活出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来
让别人去看见，
嗯，
关系还是可以信任的。
是，
或者说我们为什么拥有可以信任的关系，是基于什么原因？
我在想这个关系不值得信任是因为害怕这个关系断裂吗？
不是，
还是
因为害怕自己受到损失？
哦，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想的话，这种还是有一种非常害怕的心理去跟人交往的话，其实你本身也得不到什么。
嗯，
就是你既不付出你也无法得到什么东西，就是好像我害怕损失什么，就把这个害怕取掉，我不怕损失，那我就能够跟人去友好的去交往了。那可能害怕损失金钱，或者说害怕损失情感上面受伤，其实也很难去做到就是说不害怕损失。
嗯，
那我觉得如果说能够不害怕，其实就关系就会更容易能够信任了。
明白。
就现在很多人，比如刚才说到的，我怕付出没有回报，那我就自己满足自己嘛。对啊，现在的人就是这样啊，就是说，Mary 刚刚说的，就是如果你不付出，那你也得不到，那他干脆就是自己满足自己，就是陷入一种，可以说是病态吗？或者说，至少这不是上帝要我们存在的一种状态吧。
其实在我的观点里面，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是人的现状是从来没有改善过的，就是除非福音的介入。那当然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表现，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呢，很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当一个人是一种孤独的状态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是脆弱的，他剩下的只有自己。
嗯，
因为我们过去其实在廷曼特凯勒牧师的书里边他提到过，比如说从前的集体主义，传统的那种集体主义的话，很显然那个时候你只需要保证集体的利益，你个人的利益就可以得到保障的。那所以呢，从前我们的家庭或者说家族这个概念是非常强的，就是我们所有人都为着这个小的集体或者大的集体去努力，那一旦这个大的集体能够站得住，小的集体能够站得住，那我个人的利益就于此也就可以得到保证了。但现在呢，更倾向于是你自己去面对。那在自己去面对的时候，可能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只守不攻。
哦，
我至少得先保证我自己的利益不受到损失。至于你说这个不付出就得不到，得不到就得不到吧，就是我自己的我还没有保证呢。所以从思维逻辑上来说，其实就是这种很现实的一个状态。那我恰恰认为现在这种状态呢，可能我们能做的如果说我们仍然停留在从前那个逻辑里边，是教你说你要付出啊，你不付出得不到的。不如其实让他尝尝这个世界上是有无缘无故的爱的。
对，其实我刚刚想到李诺问我的那个问题，这个世界贩卖的焦虑我焦不焦虑，那其实我以前想过这个问题的，就是如果我所追求的东西，比如说我在家庭里面照顾孩子是为了得到一个保障，就是丈夫给我提供安全感， 那我觉得那也是没有安全感可言的。
对，
因为他的改变不由我来决定的嘛。
嗯，
对。还有就是关于价值感这个事情，就是我也思考过，如果我觉得我的价值是照顾孩子长大是为了我这个家庭，是为了我的丈夫，那我觉得那也是没有盼望的。
嗯哼，
对，我觉得人性真的是会改变的。当然我不是说他会怎么样，因为世界上确实太多例子了，他可以不在乎，孩子他也可以不在乎，
对，
名誉他也可以不在乎，他当然为了心里的那个欲望的时候，那我后来想，那我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这样去做呢？那我找到一个点吧，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去教导自己的，就是我们是为神的缘故去照顾孩子，或者说是照顾家庭。对。那至于说可能有一天我什么都没有了，可能孩子他也不会说，哦，妈妈你辛苦照顾我长大，可能我什么都没有了，甚至连生活的保障都没有，那我有什么呢？那我只能说我为我的职责尽了本分而已。对。当然至于说生活的保障啊什么，我也会安慰自己，就说神允许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吧。
对。
就这样。
其实就像之前冰月也分享过的，就是看见自己的能力。
嗯哼，
如果你再加上一个看见自己的环境，几乎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哪些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哪些需要我们去努力的。包括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非常关注弱势群体，他们参与在服事当中，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这个过程其实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对我来说最不容易的事情就是我怎么能够放下我里面的骄傲，因为其实当你去怜悯人的时候是很容易抬高自己的，因为你觉得啊，你看我不仅能够照顾好自己，我还能够照顾你们。但是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你先可能要否定自己，你是带着神的爱你进入到当中。而且我前段时间我在读卢云写的那本书，是叫《浪子回家的故事》，他就分享他晚年的时候，比较年长的时候吧，应该这样说，他去到一个特殊教育的机构，他去跟那些比如说有自闭症啊或者等等这些孩子们相处，他发现他才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受益的人，
对，就是被教导的人。虽然他是一个神父，他是讲道，他是写书的，但是透过跟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有缺陷的不足的人在一起生活，他反而看到了更多就是人性里边，就是从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那种形象的存在，以及说他自己里面的这种所谓的污秽啊、败坏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可能作为基督徒来说，绝对不要轻忽你所在的每一个环境，也不要轻看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哪怕真的哪怕是一个你都根本不想正眼看他的。
对，
我相信生活当中是有的，
对，又想到那个普世恩典了
啊，对，
对。
然后我想到一个，就是你是怎么样的，不是别人看你是怎么样的，或者是你自己看你怎么样的，而是你看待别人是怎么样的，
那个更真实，
对，
那个更趋向于真实的自己。
所以就是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你对待别人的方式，以及可能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一些事情的引发，就会像一面镜子反射过来，
对
对对，
然后就会引起反思、学习、成长。
就像有人用这样一句话来说嘛，他说别人对我好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他
有
素质、有修养。对，跟 Mary 说的这个有点像。
对，当然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来说呢，我们是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优势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可以向神求，就是你没有能力可以向神求，你软弱可以向神求，你沮丧可以向神求，你失望可以向神求，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处境啊。每当我想到神说哦，既然我们有这一位大祭司啊，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身宝座前，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呢、或者说神的这个应许本身也是需要我们去操练的。如果你不去求，你不去经历这种说你向神求神就加给你力量然后你就胜过，你没有这种经历的话，你可能永远都体会不到啊。但是如果你体会到了，我觉得这就真的像一个人尝到甜头一样，就会一定会更多更多的，就好像就是无论大事小事我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求，哪怕可能真的眼见的那个环境没有改变，但是自己的心里是反而是自由和释放的。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对，这是我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不过我突然意识到刚刚冰燕已经提到了下一章的内容，就是讲到无论你做什么，对，无论你们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是对神做的。所以呢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期待，我们有一些的个人的省察，再加上我们也可以向神来祷告，特别是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正在工作的环境当中有一些的难处吧，有一些困惑，鼓励你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祷告，我们也可以在神的话语当中寻求那个指引。但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要了解神对我们的心意究竟是怎么样的。好，接下来我们想请 Mary 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好，天父，感恩赞美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主，求你能够来多加添力量给我们，我们自知是软弱，是没有能力，是无能的， 主，就求你能够怜悯我们，因为只有从你而来的能力我们才能给予出去。主，求你就能够不断地来去帮助我们，也使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常常看见从你而来的指引，也能够敏感于你的带领，让我们也可以看见你的指引，你的带领就能够照着去行。主，求你能够来帮助，也赐给我们有更多的聪明和智慧，也赐给我们有爱心，求你能够来常常的眷顾。以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门。